第十九页，于有余一涅槃界中，我未成满受，一切已灭。灵彼对自明处生受，领受共有，祸福彼国已成满受。前边是广施诸受，一开始就说到两种受，所依出众受，彼国境界受，就是各有四受，就是八受。这以下呢是解释永灭相，就是这个修行人呢，到了得阿罗汉果的时候，他灭出去什么受了。这一颗里面分两颗，第一颗是有余依灭的受，第二颗解释无余依呀，永灭的一切的受。昨天曾经解释过这个有余依的境界啊，现在我们就讲这个文，是有余依涅槃界中啊。我未成满受，一切已灭。前边呢说到这个果未成满，果已成满出众受，果未成满出众受。现在这里说呢，这个得了阿罗汉果，还有身体的存在的时候，它是叫做有余涅槃界。在这样的阿罗汉里，他的内心里面呢，果未成满受，一切已灭。果未成满受，就是未来的呀、果报，就是现在的所造的业力和烦恼，或者过去没有得果报的业力，将来得果报，那么叫做果未成满受。这个有余涅槃界的阿罗汉呢，一切已灭，这样的受完全没有了，就是现在的生命以后所有的三界以内的苦果完全结束了，永久不会再受苦了啊，这样一次一切已灭。那么他现在呀、还有什么受呢？是啊，灵彼对治明处生受。这个彼对治就是啊，未来成满，为果未成满受，为什么会灭呢？就是有能对治的圣道。能对治的圣道主要就是，当然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般若波罗蜜，这般若就是明，般若就是明啊，所以是啊，彼对治明，就是这个明。这个明加一个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也，接触舍生香味触法的时候，与明是在一起活动的。就是我们没有得圣道的人呢，是无明，我们就是糊涂，这个愚痴，这个我们的内心和外面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啊，有这个愚痴和我们的心同时的去接触境界，接触境界嘛，就生出来种种的烦恼啊，造种种的罪业。现在这个圣人呢，他有这个能对治的明和他的心呢一起的去接触一切的境界，这个时候啊所生出来的受，所从这生出的受叫领，他就领这样的受，领纳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昨天说的就是不忧不喜啊，住罪上舍正念正知这个境界， 就是这么一个清净心啊，不忧不喜啊，诸罪上舍的这种境界，就是明相应处所生受，就是这样子。这样的受呢，他就是一切的烦没有烦恼，他心里面呢接触到苦的境界、弱的境界，心里面一直是清净自在，这样的意思。明处灵比对之明处生受，灵受共有，除了这个受之外呢，他还有个灵受共有，灵受共有呢。就是那个净彼国境界受里边那个依持受，依持受，依持受就是这个气世间哈，所接触到的一切境界，这个是一切人都是共有的，都有这种受。那么这个位阿罗汉的圣人呢，他也是有这种受。啊，你说天气冷了啊，他也感觉冷；天气热了，你他也会感觉热。啊，这一切的受，祸福彼国已成满受，这个灵受共有过，这个或者是啊，说是彼国已成满受，这就国未成满受，国已成满受，其实国已成满受，国已成满受呢，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他的国，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也是有受。什么受？他也是，你不吃饭他也会饿得上，不喝水也会渴，有饥渴，或者是啊有病痛，四大的变化也可能会有病痛，这些受，这些阿罗汉也还是有的，他也有这种受。这是这个彼国境界受里边呢，第一个是依持受哈，第二个是知具受、受用受，这个阿罗汉也都是有，就这固劣受是没有，因为这个阿罗汉没有烦恼了，这样意思哈。前面说的由舌所依受哈，所依出众受那四个受啊，由舌所依受、无舌所依受。三者国已成满出众受，国已成满出众受，这已经标出来哈。在前边的两种受没有提，没有提，这应该也是有，因为阿罗汉呢，他前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也在活动，所以也会接触到这些事情。又二种受，一切已灭，这是第二个解释。前面是第一种解释，第二个解释。第二解释，二种受呢，就是这个所依出众受、彼国境界受，这两种受啊完全都没有了，这是有漏的境界，烦恼活动的境界它都没有了。那么呢，有什么呢？唯现领受明处生受，它只是一种，就是现当前的呀、这个明处生受，明相应处所生受，就是他那个光明的呀，毕竟空无恶无所的智慧，面对一切法的时候，那个清净的境界，只此而已。这就是无漏的境界。这是这个解释这个有余依灭的受，解释完了。于无依涅槃界中般涅槃时，此已永灭。这是第二段哈，在无余依，就是把这个舌头显示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啊，也寿命大了的时候啊，它就熄灭了。熄灭了的时候，就叫做无余依涅槃界中。在这个无余涅槃界中啊，般涅槃时，就是般者入涅槃的时候。入于不生不灭的时候，寿命大了的时候呢，前一刹那色受想是灭了，第二刹那不生就是不生不灭的时候，此已永灭， 是这个威宪领受明楚生受也没有了，也不见了，也灭了。那么就像阿含经所说这个灰身灭智这句话的意思哈，灰身灭智，你就把这个身体啊，他或者他自己的三昧火哈，就是把它火化了，变成灰了。那么他的那个明相处的那个明也灭了，灭了这个啊，这个时候就维持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呢，阿罗汉不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还是属于有情处，还是说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圣人呢，一个清净庄严的圣人啊。但是入无余涅槃以后啊，就不是有情处了，就是。不可思议这样一个真如的境界啊，是这样解释啊。那么一切迟疑永灭，这样解释啊。那么这里说这个呢，这个唯识中的道理啊，和天台中的道理、华严中都不同，就是阿罗汉呢。就是这个定性的阿罗汉呢，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阿罗汉呢，入涅槃就是永久的熄灭了，就是这样子。要是灰心的阿罗汉发无上菩提心了呢，那他不入无余涅槃，他还保留这个明相应处，明这个明还不灭，就是得法性身。还是有舍受显示，纯是无漏的舍受显示，也可以称之为法身啊。他还是到这个无漏的佛世界去见佛闻法啊，也到凡夫世界来弘扬佛法的。那么这就是大菩萨境界了。那么呢，一直到这时候也明知为不思议变异生死，也可以这样说哈。那也叫做一生身啊，也叫做法性身。那么功德圆满的时候成佛了，就是圆满报身，那么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这个灰心的阿罗汉呢，在成唯识论呢，瑜伽师呢也都这么说哈，或者不灰心的阿罗汉就是入灭了，是这样的。这里说这个就指不灰心的阿罗汉，所以他。于无余涅槃界中般涅槃时，迟疑永灭。是故说言：于无余以涅槃界中，一切诸受无疑永灭，所有的这些受完全都灭了。啊，这个有漏的受是灭了，无漏的受也是灭了。啊，尔时世尊说是于已。佛告慈氏菩萨曰：“这以下你是第二课结叹劝学。这一品一共是分三课哈，第一课是长行广辞，第二课以颂重说，第三课是依教奉持。这三课，第一课长行广辞分两课。”第一课是广遍止观相，就是十八门，十八门广遍止观相，啊，广遍止观相这一课，这个十八门到此结束了。那么第二课嘛，结叹劝学，啊，结束前这一段文，啊，赞叹这件事，啊，劝我们努力的学习止观。这一课里头分三课。第一课嘛，探问有疑，啊，尔时世尊说是于疑啊，说这样十八门的止观说圆满了。佛告慈氏菩萨曰：“善哉，善哉！”啊，赞叹呐，弥勒菩萨，善男子， 如今善能依止圆满，最极清净妙欲切道，请问如来。这是先赞叹啊，这个善能依止啊，赞叹弥勒菩萨，他能够依止圆满最极清净的妙欲切道。这个止观的欲切道啊，是圆满的。这个表示什么呢？小乘佛法里边说的这个欲切道呢，不圆满，因为只能断出去烦恼障啊，然后入无余涅槃了。对大乘佛法这一部分，要比它更殊胜啊，就能还能断所知障啊，圆满无上菩提，广度众生的。所以叫做圆满，最极就是无上的意思，没有能够再比他高尚的了。这个清净呢，就是啊，能断出去烦恼障，也能断出所知障啊，是清净无染之处啊，是一个圆满无上的无漏的境界，是妙欲切道。这个妙是微妙难测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欲切道就是止观啊，止观之道。这个如今啊，你弥勒菩萨善能依止这个圆满的无上的清净的啊，甚深微妙的欲切道，请问如来，请问佛说这个法门，如于欲切已得决定，最极善巧。前面这句话呢是赞叹这个法门，这底下这句话是赞叹弥勒菩萨哈。如于你弥勒菩萨对这个止观的欲切之道已得决定，已经到了啊，决定就是不动转的时候了，就是到了第四地啊，第四地的境界了哈，决定。最极善巧，最极还是无上，善巧就是智慧啊。从啊这个止观的呀、啊，最圆满的
决定的境界，
成就了无上的智慧了。无以为如，宣说圆满最极清净妙欲切道。这里第二颗呢，是、啊、显佛通说啊，是显佛通说。说是我，你这样请问，我已经啊为你宣说这个圆满最极清净妙欲切道，已经给你啊讲上面这一大段，已经啊开始过了。所有一切过去、未来、正等觉者，已说当说，皆已如是。这是我这样宣说，不只是我这一位佛哈，所有一切过去的佛。一切未来的佛啊，未来的正等觉者啊，过去的正等觉者，一切未来的正等觉者，已说当说，皆已如是。过去的佛已经这样宣说，将来的佛也啊当说此法门，皆已如是，也都是这样宣说。这是啊，三世诸佛、共同的所宣说的一样的法门的。那是显佛同说啊，三十诸佛、同说此法门的。诸善男子要善女人，皆应以此勇猛精进当正修学。这是第三颗劝悟啊，修学啊，劝这个众生修学啊。诸善男子要善女人啊，皆应都应该呀、啊，依此啊，依据呀、啊。此法门呢、啊，勇猛精进的当正行修学，啊，没有部位的，不用顾虑什么哈、啊，勇猛精进的，不要懈怠啊，啊，当正行学呀、啊，应该呀、啊，这正确的，你按照佛所说的这样去修学习，这样努力学习哈、啊。这一段呢是啊，结叹劝学哈。啊那么这是这个长行广辞啊，这一大课完了。 尔时世尊欲冲宣旨意而说颂曰：“这以下以颂充说。以颂充说嘛，分两科。第一科初一颂呢，是总标实德。尔时世尊欲冲宣旨意啊，嘛用颂来说，于法假立欲切中，要行放逸十大义。”依知此法即欲切，要证修行得大觉。这个要行放逸十大义，这表示啊，你要不这样修行得过失。依知此法以下这两个句呢，你要这样修行嘛，就有功德，这是一个过失，一个功德。于法假立的呀，就十二分教，就是佛说这个修陀罗契经哈。十二分教里边呢所说的这个止观这个法门里边，要行放逸十大义，要是你不肯呢这样学习，你们欢喜放逸啊，十大义，你的贪嗔痴的烦恼啊，在种种的境界上放逸，那你就失掉了大义。这个大义是什么呢？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依这个止观的修行，你能够自利，也能利益众生啊！依无余涅槃呢自利，依无余涅槃呢来利益一切众生，你会得到这样的大义。你放逸呢，就失掉了这个大义了。这个。我们通常一般的情形说呢，我给你买个糖吃，心里会很欢喜。要叫你得去修止观，得无上菩提呀，这件事没有兴趣。人就是这样的哈。这里说你要行放逸，就是没有这个兴趣，我不愿意做这件事，那么你就不会成就这个功德了。依知此法即欲切，要是一个人不放逸，看开了啊，那么依知此法，依知是法假安立的这个欲切的法门，要正修行得大觉，就可以得无上菩提了啊，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了。这是这一个颂是双标啊，过失和功德。以下呢就是别次四颂，下面有四个颂啊，是别显实德，个别地显出的过失和功德，分成四科。第一是、啊、第二颂啊，是见有所得的过失，见有所得求免难，要为此见为得法。此是彼去欲切缘，譬如大地与虚空。这是说见有所得的故事。见有所得求免难，说我也肯用功修行啊，但是你不能符合佛意，知道自己的见解是最正确的啊，我是有所得的这个见解。知道自己的见解，我这个是对的，我这样我会有成就。知道这个，用这样的有所得的见解啊，求免难啊，希求免出去生死的、啊、苦难，要为此见为得法。你要是知道你自己的见解。是对的，我这样我可以有大成就啊！这样子不符合佛意，不符合佛意。这件事，你要常啊学习经论，你才知道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学习经论，一知半解的呀，也不能说是一点经论没有读。但是你没有深入的学习、啊、你自己去多静坐，你就会自己会生出来一个有所得的见解，自己会出来一个见解。 那么因为这个见解是对的，你这样去修行的话，此事彼去遇见，佛招呼这个此事不，说是那个人呢，他距离佛说的这个欲界道啊是很远的，有多远呢？譬如大地与虚空，就像大地和虚空那么远，很远的。这是第二颂啊，接着第三颂，第三颂是立生离眼得，立生坚固而不作，物以亲修力有情，智者作此穷劫量，便得最上离眼心啊。说如果一个人有慈悲心啊，他要利益众生，而这个大悲心又非常的坚固，但是呢他又不作此念，说我是能利益众生，众生是我度化的，他没有这种有所得的看法，没有这个有所得的看法，不因为我这个众生是我度的，是归于我的，我是他的老师，没有这种不作如是有所得的看法啊，而不作物以亲修力有情，他觉悟了无所得的这种这里有成就了这个智慧的时候，他能够勤修，精勤的去修行，又能有慈悲心去利益众生的话，智者作此穷劫量。那么这个因此啊，不是糊涂人，所以前面那个有所得那是糊涂人，所以这个无所得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他呢这样去修行的话，自己修行又能度众生啊。那么穷劫量啊，乃至到啊穷尽了劫的数量啊，就是很长的时间了，变得最上的眼心，他就会得到无上菩提呀、啊，没有眼悟的法喜，就成就了。这是第二个颂，第三颗、第四个颂，为欲说法时啊，要人为欲而说法，说是要是一个人呢。为求世间上的名闻利养啊，为人去宣说佛法，他的目的是这样啊，彼名舍欲还取欲，是那个人为人说法啊是舍欲，但是他又希求啊世间上的名闻利养的，就叫做又还取欲，还取这个欲啊，就像人的吐痰，你吐出去的不要了，又把它捡回来，吐的痰把它捡回来吃在嘴里头，所以舍欲还要取欲，欲痴得法无疆。说这个欲痴的人呢，他遇见了啊这个啊圆满最极清净妙欲切道啊，这样圆满的无价之宝啊，反更由心而起来，他反倒嘛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去乞丐去，这个因就是这样的样子，你得到这样无价宝是很富贵的嘛，但是不还去像一个乞丐，做一个乞丐的，装一个从要饭去吃，去要饭吃，这是譬喻啊，遇见了这个法宝不这样修行嘛，反正起去希求世间的名利，就是譬喻这个可怜的境界啊，这样意思。欲增宣扎细论着，应舍发起上精进，唯度诸天即世间，于此欲切汝当消。这是、第五个颂啊，是第四颗，是舍着利物得，是欲增宣扎细论着，应舍。就是、这个学习这个法门的人呢，他应该啊弃舍这个争论，弃舍于这个争论，就是你宣扬佛法，表达了你的，你要成就了正知正见，这样表达了，当然人与人呢意见不同就会有争论，但是不争论啊，弃舍一切的争论。喧杂这个喧闹啊，我乱的境界，气色气色这个细论着， 这个细论呢，正论也就是细论，这个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啊，一切有名言的都是细论，一切名言分别都是细论，那就是要超越了这个境界才是圣人的境界。所以叫做欲争喧哗细论着应舍，应该都弃舍，弃舍这件事情，发起上进心。那么你应该发动起来啊，增上的精进，就是勇猛的精进啊，去努力修行去。唯独诸天即四人呢，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呢，要是为了来度化一切诸上的天人和世间的人，世间这就是一切的众生啊，要发这样的无上菩提心。然后于此欲切如当消，于此佛所说的这个欲切的止观的法门呢，你应该精勤地去修行，去努力的修行。尔时持世菩萨佛拜佛言：世尊，于是解深密法门中当何名此教？何当云何奉持？前面这一是第二课一诵重说完了，现在是第三课一教奉持。尔时持世菩萨佛拜佛言啊，就说：世尊，于是解深密法门中，这个解深密法门就是依此止观法门的修行，你就能通达甚深的微密的道理。所以叫做解深密，解深密经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解深密的法门里边呢，单何名此教？就是这个止观呢是解深密法门，这个解深密的法门单何名此教？它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教导佛这个法语啊，叫什么名字呢？单何名此教？何当云何奉持？我应该怎么样来受持？奉持就是受持啊，怎么样受持去修行呢？这个是前面是问名，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名，第二是问死问奉持。这底下佛回答，佛告持世菩萨曰：佛回答，善男子，此名欲切了义之教。这个解深密法门呢，名字叫做欲切了义之教。欲切呢就是相应，就是止观哈，是了义，就是啊，一点没有啊，没有含蓄的，没有隐藏的，很明了的，很究竟的，把它宣扬出来的，这叫做了义之教。于此欲切了义之教，如当奉持。这是答第二个问题。于此欲切了义之教，你就依这个佛所教的去受持就好了，就是像上面说的那个止观之道。前面是答这个佛回答的时候分两课哈，一个是一问正答，这底下嘛探教胜利，赞叹呢宣说这个法门的时候，当时的法会得到的胜利哈。说此欲切了义教的时候，于大会中有六百千众生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么多的人呢，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发无上菩提心，心者愿也，就是发愿呢，希求无上菩提啊，愿得无上菩提，是这样意思。这是第一个胜利，三百千声闻呢，远称离垢，于诸法中得方便净，这是第二个利益。前面发无上菩提心呢，那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菩萨了，这底下说声闻哈，有三百千这么多的声闻人，就是发出离心，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哈。这个声闻人呢，远尘离垢，远离了尘垢，这个远离尘，远尘和离垢啊， 分两个，分两句说，就是在小乘法里面得出果须得还的时候所断的烦恼叫做尘垢。分两句说呢，就是啊，断出去这个身见戒取意，简要的说就断这三种烦恼就出果啊。身见就是恶见，知道有我啊，这个恶见和这个戒取见和这个意，这个我们也解释过了，这叫做远尘。离垢怎么讲呢？就身见戒取意的种子，种子也是垢，也是也远离了，也清除了。于诸法中得法眼净，在这个舍受显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舍身相位处法里面得到法眼清净了，他的法眼清净了。这个法眼呢，和大乘佛法里面说那个法眼不同，这个法眼在大乘里面就是那个慧眼，他知道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不真实的，在舍受显行识里面没有我可得了，得到这个无我无我所的毕竟空的智慧了，断出去远离尘垢了，所以叫做法眼净啊。这是就是实，也就是圣人了哈，出国圣人。一百五十千声闻呢，诸漏涌尽，心得解脱。啊，这个就是阿罗汉国了，有这么多的声闻呢，所有的这个烦恼，爱见烦恼，爱烦恼。分别的恶执和俱生的恶执和一切的烦恼都永久的熄灭了，心得解脱，他的心呢没有烦恼的气法了，就是得了阿罗汉果了。七十五千菩萨怀的广大欲切注意，这里又说菩萨啊，这是第四个胜利。七十五千的这么多的菩萨嘛，怀着广大的欲切注意，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位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啊，他觉悟了生死的过失和处理的方便，处理生死的法门，他都觉悟了，觉悟了就发了发了广大的菩提心呢，进取无上菩提，修修止观。这就叫广大欲切注意，是这样一些。前边说是发了无上菩提心，这底下也是发了无上菩提心，但是开始修止观了，所以和前面也有点不同。这个分别欲切品呢，一共是有三大段。第一段呢，就是说这个进修止观的方便。第二段呢，广说所知啊法义，知所知的法，所知的意思，作为止观的所缘境，就是。第三大段呢，就是说这个止观所得的果，所得的圣果，就这么三段。从这个这个分别一切品上啊，看出一件事呢。就是修小止观的人一定是闻思修啊，先发无上菩提心，然后啊去学习佛所说的十二分教，从这里学习怎么叫止，怎么叫观啊，由闻而思，由思而修，而后得无生法眼，是这么一个次第。如果是啊是只是闻思，我只是学习啊这样的佛法，你没有去没得修慧啊，也不圆满。如果只是啊闻，只是去修去多多的静坐，而于十二分教没有闻思的功夫，也不是不圆满啊。所以一定有闻思，而又要有修，这个时候啊才算是诸法必修。才算是住法必修啊，有所缺哈、啊，没有闻思也不好，没有修也是不好。那么闻思修都具足了， 你才能够啊进步到无生法眼，得入圣道。从这个分别一切品呢，可看出来这件事。这个圣人的事情呢，不是凡夫境界。想要由凡入圣啊，当然是应该尊重啊这个过来人，就是佛菩萨说的这一切的法门，从这里面去啊去修行，才是最稳当的，才是最稳当哈。是我们呢，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初来到佛教的居士，在家居士，说我们信佛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学习佛法？其实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啊！初来到佛教的人呢，知道的不多，所以容易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这件事实在我们出家人群其实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应该怎么样走这条路？这个菩提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怎么走啊？我们要是读《金刚经》啊，读这些大的经论呢、啊，你要读《金刚经》，似乎是还不大明白，在经文上我们也看不出来《金刚经》应该怎么走啊。但是分别一切品就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就说得非常清楚。而在这个教下的这些中国的大德哈，你说天台宗的大德、华严宗的大德、三论宗、法相宗，都是说得很清楚，因为他这些大德就是广读经论的，所以他知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要是不注意教的呀，读书是搞不清楚，读书搞不清楚。所以要是啊，依据来到佛法里面来呀、啊，我们能够啊，学习一个很完整的啊，怎么样一个次第的修行的道路、啊，照理说是应该容易，事实上看又不是那么容易，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起来也的确是啊。也非常遗憾这件事，有的是因为呀、啊，这个门户之见的问题、啊，我就是守住这个，其他的我不是守我这个中国不管。其实这个说法呢，我认为呀、啊，是对自己不利的，对自己是不利的。我再重复一句，就是这个喇嘛。宁波车，你们中国人这样子，好像太笨了。我同意这个说法。你比如说呀，说是来一个出国圣人，啊，或者是个阿罗汉来说法的时候，我们心情怎么样？所以现在佛爷来说法，我们心情怎么样？所以这个你要是多读这些经论呐、啊，知道佛菩萨这部经说的这个法门。这个不仅说的这个方式，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不同的。要是我们初开始应该学习哪一部经论呢？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完全不大明白的。要是这个在欲切痴的论里面，我感觉啊，非常的恰当，它就是。从你凡夫的时候开始，你应该怎么样修，怎么样修，说得清清楚楚。而这些呀、啊，我们中国古德呢，也是说得清清楚楚，但是有的他说的略，他告诉你什么地方说了，就完了，你自己要去看。但是我们又没能去广读的话，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件事。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啊打了49天的禅期哈、啊、到明天圆满哈、啊、这也佛菩萨加倍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念头，又把这一品呢也把它是讲到最后，但是这一品的意义、啊、还是非常的深奥的哈、啊、我们可以 再去读这玉学士的论，玉学士论又太多了，但是这个解深密经有个圆彻术，圆彻法师啊，就是和窥基法师同时代的，跟宣章大师学习佛法的人，啊，他是这个朝鲜人，是韩国人，不是我们汉人，但是他那个解深密经的圆彻术看不出来他是韩国人。其中呢，这个，这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啊，这个战乱的变动啊，使得这个圆彻术残缺了，在藏经的圆彻术是残缺的。但是头多少年呢，有个观空法师，就是和这个法真法师是同学，到西藏去学习佛法的，他的藏文呢和法真法应该是一样的哈，他呢。看见那个藏文的藏经里边呢，有这个圆彻术，解深密经圆彻术，这大概是在唐朝的晚唐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啊，好像也不是汉人，他把圆彻术翻成了藏文，所以藏文的藏经里面有圆彻术啊，是完整的。他看这个观空法师看我们的汉文的圆彻术残缺了。他根据藏文的把它重新翻出来也印出来了，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汉文的圆彻术也就是不去了，也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比五十年前的佛教学习佛法有更好的条件可以学习这个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我因为非常好也很重要，头多少年我听说这个三本是智海法师讲了一遍解深密经，是很好的哈。好，就讲这里。